感谢天父给我们这美好的早晨，我们在这里敬拜你，因为你是圣洁的神。我们这污秽的人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的洁净，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在你的圣洁的光中，我们实在非常的惭愧，我们太需要你继续不断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带着圣洁的形象来见你。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是我们属灵生活系列的第三个单元，我们的题目是追求圣洁。我们已经开始了属灵的生活这样一个很大的主题，我们已经讲过两次，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断断续续，所以可能有的人已经忘掉，我稍微再提醒一下。第一次我们谈到了属灵生命的诞生，没有属灵的生命就谈不上属灵的生活，所以这是一个基础，非常重要。对于只有肉体生命的人来说，他们没有属灵的生命，他们感兴趣的，他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呢？吃喝玩乐，是家庭，是工作，谈的是股票和房子，最后就是八卦新闻。你现在回到中国，如果朋友请你吃饭，同学请你吃饭，亲人请你吃饭，在这个饭桌上，你很快就会发现谈来谈去都是这些内容。但是有一个属灵生命的人，他不会满足于这些，因为他有灵性。灵性是人的第三性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性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感性，我们还有灵性。可惜由于人类的堕落，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开始，所有人都犯了罪，失去了灵性，属灵的生命死了，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诞生属灵的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人要重生。重生不是身体的重生，而是灵命的重生。第二个单元我们讲到了来自世界的挑战，我们要过属灵的生活，但是我们这个人同时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中。你要过属灵的生活，但是你周围的人，包括你的亲人，我们很多亲人还不信主，他们要过属世的生活，他们要过世俗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这些 born again Christian, 我们重生的基督徒，就一直处在分别和同化的过程中。世界要把我们吃掉，世界要把我们同化掉，这点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。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我们这些来到美国的华人，我们这本来都是中国人，我们现在到了美国生活，开始我们跟周围格格不入，我们穿着马褂长袍啊，男的都是有辫子的，我们住在枪的烫，我们说中国话，我们吃中国东西。但是渐渐的，我们住到美国人的区域，我们讲美国话，我们吃美国的东西，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，将来肯定都是香蕉， 外面是黄的皮肤，但我们里面都白了，这就是彻底的同化。这个同化没有什么坏处，你自己到美国来，你自己选择的，这同化应该是好的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属灵，有属灵生命的人，你被世界同化了，那就是说你的属灵生命已经活不出属灵的生活来。还有不少的人没有被同化，他们还在坚守他们的阵地，他们用圣洁的生活来表明自己与世界的分别。他们用什么样的生活来表明呢？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，就是圣洁的生活。一个属灵的生活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圣洁的生活。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，如果你回顾一下教会的历史，你就知道曾经发生过一个叫圣洁运动。这个运动非常重要，这个运动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。什么结果呢？就是美国的诞生。美国就是在圣洁运动的基础上诞生的，所以他一开始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，这个国家的一些重要人物非常重视要过敬虔和这个圣洁的生活。你知道这个开始来到美国的那些欧洲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吗？如果你比较熟悉美国的历史，你应该知道是些什么样的人。不是今天那些精英分子，不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，是什么人？你知道吗？你应该知道美国的历史啊，你在美国待那么长时间，都是一些犯人，都是一些有罪的，都是一些流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欧洲人口很多呢，他们发现了新大陆，他们要移民，移民把谁移走？谁愿意走呢？谁愿意去美国呢？那个时候不像今天，没有人愿意到美国。那么谁去呢？监狱里人关的太多了，把监狱的人放出来，让他去美国。那些在像英国的那种伦敦，这个大街上多少这个流浪汉，多少这个无家可归的，让他们去美国。那些妓女让他们去美国。所以美国开国的时候是一些基础非常差的人，谁都不愿意去，都是一些坏人。就像我们今天的社区啊，你愿意住在那个这个贫民区吗？你愿意住在那个学区很差的吗？大家都不愿意到美国了。所以来的时候，美国是一个非常基础、非常道德、非常那个，美国开国的时候，他们统计说这个酗酒的现象，这个社会的不安定现象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指标。但是由于这个圣洁的运动，由于这些开国的这个元首们，他们持守的那个属灵生命这样一种要求，所以呢，在美国一开始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，大量的教会建立起来，传福音、复兴运动、悔改、认罪，很多酒吧关门，很多的这个妓女重新开始做人。哎呀，这是如果你学习一段美国的历史，真是我非常使人兴奋，真是改造了许许多多的欧洲的那些犯人、犯罪的人，变成了一个守法的公民。200多年来。美国的道德水平不断的下降，不断的下降，但是到今天还有不少的人坚持自己的信仰， 努力活出圣洁的生活。我们中国也一样，我们很多的中国的同胞，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弱点，我们也需要去进入这样一个圣洁的洗礼，让我们能够过出一个圣洁的生活。2007年在香港，在有一个下午，1000多个香港的青年人在这个中环的一个花园举行大会，向世界宣告我们年轻人，我们愿意坚守贞洁，我们愿意持守圣洁。哎呀，这一天很多的香港青年的男女，我想都是中国人了，他们聚会，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一个戒指，上面这个戒指上有刻着 love 加上 purity 爱和纯洁，这叫贞洁戒指。他们签订立约，每个人都签一个立约卡，与上帝签订盟约，立志甘心乐意在婚前持守贞洁，拒绝一切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，尽力保持自己的身心灵远离不当的性文化所污染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，我想在美国早就开始了，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，追求圣洁是属灵生命的目标。人的一生应该怎么样来度过？我想这是一个作为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。如果你这个问题都不考虑，那你很难成为一个人呢。你想想看，你成为一个人，你不考虑最重要的问题，你的一生准备怎么来度过？我想没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重要。简单的说，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有了目标，你才能决定你的生活。你没有目标，那你在干什么呢？你说我没有目标，我也不知道人生的目标，那你干什么？那你就是两个字，什么字？等死。没有目标的人不就是等死吗？所以大部分人都是有目标。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有目标，但是目标不同啊，都有自己的追求，追求不同啊。大部分人追求什么？两个东西，一个是高的地位名，一个是什么？好的生活利。这种人生的目标太普遍了。我们中国话说，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，我们对老百姓所灌输的、所教育的，就是一举成名。所以大家都埋头读书啊，苦读书啊。今天我们在座的都读出来了，那么下怎么办呢？教育我们的子女，下一代苦读书，你要全 A， 一个 B 都不可以，那 C 更不要谈了。是的，我们人需要雄心大志，我们才会有幸福的生活。没有目标，就不会有动力。有一份研究这么说，在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上，全世界大概有10万个人称得上是对人类社会、对历史文化是有贡献的伟大人物。全世界从古到今大概10万人，不知道我们在座的里面有没有，是吧？这十万人中，再研究一下，80%出身贫苦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在穷困的环境中能够产生，要改变，要追求这样一种人生的目标。 他们为什么会成功？他们的成功就是因为能够坚持自己明确的目标。其他人，这十万人以外的人太多了，包括我在内了。其他人虽然也想改变，但不是目标不明确，就是缺乏坚持下去的勇气。所以除了这十万人以外都没有成功。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这是世界上人的追求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属灵生命的人，我们重生的人，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的人生目标应该是什么的？圣经告诉我们太清楚了。今天我们的经文经句，这节经文非常宝贵，希伯来书12章14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，圣经已经给我们讲清楚，四个字，追求圣洁。我们和合本翻译是追求圣洁，其实呢还没有完全把这个原文的这个强调表达出来，所以我们新译本重新翻译的圣经新译本是竭力追求圣洁，这个 NIV make every effort to be holy， make every effort 就是把你所有的力气都花出来，把你所有的时间都拿出来，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投上去，竭力的追求圣洁。哎呀，今天当我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非常难下手。这是太清楚的要求了，太明确的要求了，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不追求，我们不仅不是竭力的追求，我们连一般的追求都没有。谁喜欢圣洁？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人是把人生的目标定在追求圣洁上？请你举手。追求圣洁就是属灵生活的目标。一个具有属灵生命的人，他如果不想追求圣洁，或者说对圣洁的生活不感兴趣。圣洁什么意思？抽象，没有意义，过时。对圣洁的生活不感兴趣，假如你是这样的人，那么这是对那些自称为有属灵生命的人最大的讽刺。你说我是有属灵生命的人，但同时我对圣洁的生活不感兴趣，对追求圣洁没有什么愿望，好讽刺啊。你是有属灵生命的人吗？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吗？今天确实有很多人对追求圣洁很不理解，他们以为要圣洁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过去也是一直这样想的。要圣洁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要做一个圣人吗？一个圣人就是什么？不犯罪，没有一个缺点，全是好优点。这种人有没有呢？有的，中国有一个，谁啊？孔子，我们的孔子是圣人。我开始不是太了解，孔子怎么会变成圣人？谁承认他是圣人？啊，我这个查了一下，我发现这个孔子这个圣人来源很不清楚，是到底谁认定他是圣人？谁有这个资格说孔子是圣人？那么谁有资格说孔子圣人？这个人肯定也是离圣人差不了多少，因为他有这个判断能力，他知道什么叫圣人。 其实这个孔子的圣人是有很大问题的，他自己都不承认他自己圣人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人无完人，这个字已经成为常识了。成为圣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追求圣洁就成为不合时代潮流的人生目标。今天我们的人生目标是要成功，今天我们的人生目标是要健康，我们人生目标是要有美好的家庭，是要有这个舒适的生活。哪有人生的目标是追求圣洁？但是你如果认真的阅读圣经，如果你真的是很认真的去读经啊，不是带着成见，不是带着情绪，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我相信每一个城市的你读了圣经一遍，你很快的就圣经中讲的最多的，讲的最多最多的，不是劝人为善，不是要做好人好事，不是如何成功，不是如何与人相处，人际关系怎么过法。圣经讲的最多的是什么？你们要圣洁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读经读不下去？因为兴趣不同的，圣经非常强调圣洁，而我们对圣洁不太感兴趣。你说这样两个人碰在一起，这个圣经读经的困难不是时间，读经的困难不是很多不能理解需要解释，读经的困难是你的态度。我们看圣经首先有一个什么概念？神是圣洁的。圣经所讲的圣洁基本上都是与神有关的，跟神的关系。这个圣洁不是我们孔夫子做一个圣人做一个好人，圣经讲的圣洁都是跟神有关的，因为神的本质是圣洁的，这是圣经关于神的教导的基础。圣经讲神它的基础什么？就是神是圣洁的。神的公义，神有公义，是什么公义？圣洁的公义。神有智慧，什么样的智慧？圣洁的智慧。神有能力，什么样的能力？圣洁的能力。神有恩典，什么样的恩典？圣洁的恩典。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神有许多的属性，我们神学名词 attribute。 神我们不讲特性，不是 character， 人讲 character， 神讲属性，这是一个专用的神学名词 attribute。 神有很多的属性，但是最被尊崇最值得我们赞美的属性是什么？圣洁。以赛亚书六章三节说，圣在圣在圣在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圣经里很多形容神的形容词，这些形容词里面最多的是圣洁。我们翻一下圣经，你看看以赛亚书，仅仅以赛亚书这本书用圣洁这个字就用了26次，一本圣经就是26次。神学家 John Howard 他说，神的圣洁可以说是超越的属性，它贯穿其他的属性，并使他们有光彩，它是神属性的属性。哇，这个神学家真是看问题很深刻的，他们讲的名词也是很难懂的，什么叫属性的属性，你自己去体会吧。神的圣洁在神的工作上明显的表现出来，神的圣洁在他的律法上明显的表现出来，神的圣洁在十字架上更是明显的表现出来。圣洁是神 永远的冠冕，是神的荣耀，是神的荣美。另外一个神学家 Ed Watts 是美国很著名的神学家，他说有一句话蛮有名的，圣经不仅圣洁不仅是神的一个属性，它是神所有属性的总结。圣洁是神所有属性的总结，其他的属性和这个圣洁相比不觉相形见绌。哇，你看这个神学家们，我们真是要对他们另眼相看，不要小看他们，神学家都是一些这个书呆子。他们看到了圣洁是属性的属性，他们看到了圣洁是神属性的总结，他们看到了圣洁是非常重要的神的本质。圣经中有一本书是专门讲圣洁的，哪一本书你知道吗？你们都是老基督徒，人家考你一个问题，圣经中专门讲圣洁的是哪一本书呢？小叶，好，利未记。在利未记中，圣洁这两个字出现过多少次呢？87次。利未记跟着的是前面是出埃及记。你看呢、这个圣经的这个顺序非常重要的，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神怎么救赎他的百姓，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。领出来了以后干什么呢？把我们救赎出来干什么呢？利未记接着就告诉我们，被救赎的以色列人，被救赎的子民，他们的生活应该如何圣洁，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敬拜神，去侍奉神。告诉神的百姓，当他们离开埃及往前走的时候，怎么样才能合乎神的圣洁，才能同神相交。他们要生活得像神的百姓，成为神的子民。神的子民应该是什么样子？神的子民应该怎么活法？神的子民应该过这样一种生活。很多人看利未记看了不懂，跳过它，里面好多的这个规章制度啊，什么洁净不洁，刚才我们也念了一段，是吧？什么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我们基督徒什么都能吃的呀，我们基督徒什么都能干的呀。但是利未记你看，如果你很认真的，你不带偏见的来看，规定的好死啊，连坐一坐站一站都要这个都要有规定的。什么道理？把它跳过吧。很多人看利未记啊，这个如果你顺序读啊，所以他们都不愿意顺序读圣经的啊，先看创世纪，然后看马太福音，看什么东西。这个跳过利未民数记啊，或者生命记，好像是很多人的这个，其实这个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是太重要了。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什么人呢？我们基督徒就是那些重生得救的人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从埃及被领出来的人。我们基督徒被重生被得救了，从埃及领出来，我们要干什么呢？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利未记，好好看看利未记，你就知道你要干什么。有的人说我不知道要干什么，神好像没有给我讲什么具体的要求。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，他们被领出来了以后，他不知道要干什么，他们有的还想回去了，我们这里吃的还不如在埃及吃的了，我们还到埃及的黄瓜去，这个还更新鲜了。好，神说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干是吧？神说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干。 规定的好清楚，连这个营地这个大便在什么地方大便都要讲清楚的，还要带个铲子。当你看到这么多仔细的细节的时候，你体会到什么一点呢？我自己的感觉，我体会到一点，我们的神是好圣洁的神，他容不得一点污秽，他容不得一点不洁净。不洁净的东西在神面前是一点不能容。你看看以后下去，拿了一点这个打仗时候的这个战利品，是吧？雅干他们拿了这些，怎么样？整个的一个地就胎下去。我们很多时候讲，哦哟，神呢，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讲出来，神呢有点太厉害了，是吧？太干净了，就像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很洁癖，你稍微动动，马上给你擦，你在这个家里非常难受的。啊，这里一动呢，他又要擦；那里一动，他拿着块布在你后面跟着。我们的神非常干净，干净到一个程度，一句闲话都不能讲的，你信不信？将来到天上去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叫账，叫账叫到什么程度？不是讲多少句坏话，这个坏话问题还严重了，闲话。什么叫闲话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想你应该知道。所以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过日子？以色列人是我们的榜样，神怎么要求以色列人，神就同样的来要求我们这些基督徒。以色列人对他们的要求最清楚不过，利未记19:2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。你说这句话清楚吗？再清楚也不过了。你说神的旨意，我不大清楚神的旨意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再清楚，你们要圣洁。好，那我们就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要来看看什么叫圣洁。圣洁不是不犯错误，圣洁不是没有一个缺点，好像是圣人。圣洁就是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干什么？归耶和华为圣。所以圣洁包含两个方面，第一是分别出来，分别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分别，不能够同流，不能够同化，不能够大家一模一样。另一方面，光分别没用，光分别就是我跟你不一样。那今天我们很多年轻人头发搞得很长，是吧？什么竖起来，我们的这个女青年这个什么衣服留着一个肚子流出来，搞得很特殊，这个叫分别。这种分别不是我们讲的圣洁，分别以后还要出来专门归给神用。对一个人来说，圣洁就包括灵魂体三方面，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神，分别为圣归神。一个地方分别出来归神的，我们叫它什么？圣地。这个巴勒斯坦我们叫它圣地，因为是分别出来归神。那个城市分别出来，我们叫它圣城耶路撒冷。一个天，某一天，这个日子分别出来，我们叫它圣日。今天就是圣日，主日，礼拜天。我们被主耶稣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，我们这些人叫什么？圣徒。或者圣徒实际上就是什么？就是圣人。所以我们都是圣人，这个没有问题的。除了这个圣洁以外，我们还要知道什么叫成圣。圣洁是个目标，很大的一个目标，很远的目标，我们还有条路要走，这条路就叫成圣。成圣就是成为圣洁。 圣经整本圣经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个事情，人怎么成圣，人怎么分别出来归神。成圣有两部分，我们先把一些名词交代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来讲内容。成圣就是要洁净，你有罪，你要把罪的问题解决掉，但是光洁净不是圣洁，圣洁圣洁它有圣这个字在里面， Holy 这个字很重要，单纯的洁净不是圣洁啊。有的人说我很干净，我天天洗手啊，我天天洗澡，单纯的洁净不是圣洁，洁净是一种消极的，就是除去身体，除去灵魂里面的一切污秽，灵魂也有污秽，那身体的污秽就不要谈。哎呀，每一个家里我想最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保持干净，你试试看，你只要几天不擦不弄这个桌子上这个灰尘。过去我们觉得美国是很干净的地方，好像灰很少，现在不知道这个美国怎么灰越来越多。我想我们很多的姐妹他们在家里做的就是两件事，第一件就是烧饭，第二件就是清洁卫生，花去了他们所有的时间。我自己现在一个人，我对这个清洁实在头疼到一个程度啊！怎么每天都要擦的，你不擦这个窗的窗台上灰呀、啊、这个地方的灰呀、啊、这个地毯上面的灰呀、啊、反正地毯的灰看不大清楚。圣洁包括了那个洁净，除去灰尘，除去污秽，还有积极的方面，就是要在圣灵的引导下充满神的性情，分别归神，就是要分别出来活出神的样子，活出属灵的品德，是先洁净后圣洁。你如果不洁净，你要圣洁很难，满身的污泥先要洗洗干净，先要洗干净了以后才能够像神，才能够追求像神那样的品性，除去污秽，除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东西，才能够渐渐充满耶稣基督的性情。从旧约来说，旧约的圣洁是什么？在消极方面就是要避免沾染污秽，积极方面就是遵守律法。所以旧约的实际上讲圣洁讲得非常清楚，你要不要去沾染，你不可以同外邦人同婚啊，你看非常明确的，不能跟他们接近，不能吃他们的东西。哇，这个界限非常清楚，然后呢遵循律法，神给他一个，所以这个以色列人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很特殊的民族，被神拣选的民族。成圣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我们不可能用一点点时间来讲清楚。成圣分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我们是在地位上成圣，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带到了基督里面，和基督联合，我们归入了基督，我们受洗归入耶稣，归入基督，我们得到神圣洁的生命。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地位上已经产生了，我们已经是圣洁生命的一个人。但是成圣不满不仅仅在我们还要有一个过程，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长进，我们从地位的成圣要过渡到实际的成圣。今天我们都在努力， 我们每个人都在，我们就要实际的成圣，我们不断结出成圣的果子。我们实际成圣是一个过程，是生命成长的过程，是我们信徒一生的追求。所以这就叫追求圣洁。我们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这都是靠信心。我们 from faith to faith， 我们从一个信心到另一个信心，接着圣灵，靠圣灵而行，顺从圣灵而行。我们要不仅被罪得到赦免，我们更要追求的脱离罪的权势。罪像一个网络一样把我们挟制住了。我们今天的痛苦不是犯罪，我们今天的痛苦是罪性，罪的势力，罪的权势，它在控制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我们成圣的过程就是要击败这个罪的权势，我们要脱离罪的辖制。最后第三个阶段，成圣的完成，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实际的成圣。但是罪性在我们每个人里面，我们也可以叫它原罪，反正各种名词。所以对我们追求实际的成圣来说，我们有很大的艰难。你要知道你面对的困难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完全了，我得着了，我成圣了。我们只有紧紧地依靠我们的神，脱去这个朽坏的身体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最后还是要朽坏，将来我们穿上荣耀的身体，我们的罪性就没有了。现在我们带着这个身体，我们的罪性一直存在，只有到那个时刻我们换上了荣耀的身体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完全的成圣。好了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再要回过来来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们要圣洁。很多人都知道要圣洁，但是他对为什么要圣洁不是很清楚，所以他的动力不够，他的追求不够。你看一个人，他的追求是非常清楚的。比如说我们很多青年喜欢什么网上电子游戏，你只要一放松他就开始了，搞得通宵，搞很多时间，追求，一个人追求什么是非常清楚的。啊，有的人追求金钱非常清楚，这个股票这个搞来搞去。有的人喜欢别的东西，音乐什么东西，追求是非常清楚的。很难说这个人他追求什么东西大家都不知道，他一个人偷偷在追求。基督徒的追求也应该很清楚地表明在所有人面前，你到底是追求圣洁还是不追求圣洁。为什么要追求圣洁？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。神是圣洁的，这首先我想大家都应该清楚，圣洁是神最根本的属性。圣洁就是指神的本性是绝对完全，毫无错误。神的圣洁和世界上那些神，世俗也有神，他们的神完全不同。他们的神是败坏的，是不干净的，是不洁的。所以以色列这个百姓一再的被神提醒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你不能拜任何的别的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不圣洁的。第二，神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，他为什么要呼召？他呼召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干什么？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，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神呼召你，今天神呼召你成为基督徒干什么？呼召你基督徒到上天堂，很多人都是这样想，我神叫我上天堂去。呼召你的目的就是成为圣洁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，主所爱的弟兄啊，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。神拣选我们干什么？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。神呼召你是为了圣洁，神拣选你就是为了要你圣洁，这是神最大的计划和目的。可惜我们很多人把它错误的理解成神呼召我，神拣选我就是上天堂。我不想圣洁。第三，非圣洁不能有平安。平安和救赎都是在圣洁中。你以为我们很多人，我要平安，求神给我平安，你以为不圣洁可以得到平安？彼得前书一章二节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藉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。你是成为圣洁以后，你成了圣洁，你才有平安和喜乐，才有那种恩惠。一个基督徒啊，这不是我讲的话啊，这是有一本书的作者写的，这句话写得很好。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以为我们蒙救赎就是包括平安，不需要圣洁，这是大错特错。不圣洁会有平安吗？不圣洁的平安是什么平安？是虚假的平安。我们在基督里成圣，这是我们救赎的一部分，整个的计划是成圣，但是首先要救赎。但成圣不仅仅是救赎，还要表现在我们生命中一切所行的事上，要表现在我们的思想上、言语上、行为上。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说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啊，你看我今天的经文太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讲来讲去就讲圣洁，随处都可以引用。如果你对圣洁不感兴趣，你要把圣经里面很多的部分都去掉，最后你剩下来的东西就非常少了。你说神的旨意干什么？我们常常说我不明白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非常清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非圣洁最后不能够与神相交。我们常常喜欢要跟神建立关系，我们要跟神亲密，我们要祷告，祷告就是同神讲话，我们要同耶稣基督相交。我们怎么能相交？我们需要跟神同在。你知道神要同在的有一个条件的，什么条件？你不圣洁，神不能跟你同在，神不会跟不圣洁的人在一起。不圣洁的人在神旁边的话很危险的，被烧掉的，是吧？那以色列人当时不都，所以你看看那个出埃及记，看看这个利未记、民数，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的过程都非常清楚的告诉你，不圣洁的人在神的面前是很危险的。所以你这个不圣洁的人最好你不要求神的同在，求神的同在的话要你的命的。出埃及记，你看这个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希伯来书不就很清楚吗？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还要竭力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在讨论呢，他们的讨论也蛮有意思的。那他说我们不圣洁的人将来能不能上天堂？因为不圣洁的人没有人能见主嘛。天堂是什么？就是神在的地方，神在的地方一定要圣洁的人才可以去，那我不圣洁的人怎么办？ 好多人在讨论，有人这个解释，有人那个，有的人说这是不圣洁人都不能不行的，都完蛋了。那么后来马上就问一个问题了，我到底算圣洁不圣洁？这个问题很自然的嘛，你到底圣洁不圣洁？出埃及记十九章到二十四章，你看看这段经文。如果你去仔细看看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到了旷野，神在以色列人面前立了什么？立了一个约，订立了一个条约。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下面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我们反复的要告诉大家，你们是圣洁的国度，你们是圣洁的国民，一定要很清楚你的身份，不要糊涂了，你不是仅仅一个基督徒，你是圣徒，你是圣洁的国民。